中共的央视年年办春晚，年年是骂声一片。2010年的春晚也不例外，特别是今年春晚上的一个歌舞节目《党的政策雅克西》，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斥责和讽刺。雅克西呢，是新疆维吾尔族语中的这个好的意思。那么又为什么网友会有如此的反应呢？雅克西到底有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呢？请看本台记者朴志的采访报道。
春晚中《党的政策雅克西》这个节目采用了新疆维吾尔族特有的民族服饰和舞蹈编排，以及流传已久的民歌曲调和说唱方式。2009年12月8日官方媒体首次发布消息，此节目是第一个通过春晚审查的，理由是歌颂了主旋律。而这一天正是15年前新疆克拉玛依特大火灾的纪念日。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教育部门组织中小学生进行文艺演出，期间剧场突然失火，由于火灾中演出组织者高喊让领导先走，结果所有中共领导毫发无损，全身而退，而288名新疆生长的孩子们却被烧成焦炭，酿成了人间惨剧。再加上2009年7月5日，中共当局才在新疆乌鲁木齐发动了一次血腥镇压。根据官方的说法，冲突中有196人丧生，但海外的维族组织相信至少有600名维族人被杀。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导致大年三十在春晚上表现出维族人载歌载舞赞美中共的节目一播出，立刻招来一片唾骂。大陆网民认为这是中共给自己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华龙网上一篇名为《春晚最肉麻与最恶心》中说，这次春晚最为雷人的雅克西老歌翻唱，令我差点连年夜饭都吐出来。80年后的青年作家韩寒则悬赏5000元，欲请网民为雅克西再填歌词，而雅克西也被网民恶搞为雅克西，成为继草泥马之后中国新一代的神兽代表。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彪说，
我觉得春晚最糟糕的就是这个雅克西这个了，最露骨的，觉得他就是一种对人的情感的一种侮辱。本来比如说新疆人心里不舒畅，因为这些事儿，结果呢他又变本加厉的是雅克西，让现在维吾尔人更感到被侮辱呢，所以难怪网友就这个去做这么多的文章。
对于中共利用传统文化，大纪元时报社论九评共产党之六中，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中曾深刻的阐述过，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在中共带给中国人灾难之后，又利用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维护其统治，对此中国老百姓看的是越来越清楚了。新唐人记者朴志、吴慧珍综合报道。
那么韩寒呢，在他那篇博文中曾经辛辣的讽刺说呢，中共最希望全中国只有一个网站，输入任何的网址都将连接到这个网站上。那么该网址更新内容呢，以当天的人民日报为准。推荐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章，我只是在猜想。好，另外呢，达赖喇嘛呢，在美国前段时间访问之时呢，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曾经指出呢，中国一旦成为一个尊重言论自由、尊重资讯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社会呢，西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是所有问题的根源。那么中共的洗脑和仇恨式的宣传在新闻封锁的制度下会造成什么样的悲剧呢？下面这条消息可以略知一二。
大年初二，一名来法国旅游的中国天津大学男青年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用石头攻击了现场的一位60多岁的义工，造成这名义工前额裂开一个5公分的伤口，血流满面，眼眶红肿。现场用来向大陆游客广播退党真相的器材也被破坏。随后这名男青年被警察制服送往警局。16号下午，巴黎大市法庭开庭审理这起暴力案件，法官当庭宣布对被告的一系列禁令，其中包括交出护照、禁止离开法国、禁止接近受害人等，判决将在24号进行。 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在澳洲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中国人从出生到上学到人生观的建立完全受到中共的控制。
以前那个清华大学校长辜炳林老先生说过，现在的大学实际上就是往学生的脑子里灌死，这个说法说明了中国教育的本质。
陈永宁认为，中共的统治造就了一批甘愿受中共党文化洗脑的大学生，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未来是个悲哀。
说穿了，整个中国大陆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共的大教堂啊，他给人民灌输的这个信息啊，竟是谎言。他为了让老百姓接受奴役，为了老百姓臣服，给中国老百姓进行的实际上是一种奴性的教育。对法轮功这种态度，很显然就是跟中共洗脑教育和整个对法轮功的这种歪曲啊，有相当的关系的。
中共教育部内有负责控制大学生思想的思想政治司，有高校中共组织和统战工作，中共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了一种专业，也有博士学位。中共教育部甚至在2010年招收在职的大学生辅导员攻读这个专业，方便洗脑教育。陈永宁给中国青年诚恳地提出两点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早日摆脱中共的思想禁锢，看清事实真相。
第一就是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第二尽可能的用各种的方式去接近真相，通过各种网络获取更充分的信息啊，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中共教育部部长陈志立等调查指出，陈志立多次召开会议和以教育部名义发文，在全国所有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中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态过关，强迫教师学生观看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电影，逼迫学生参与迫害，将攻击和污蔑法轮功的内容编进教材和考题中，包括高考和研究生的考题，将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陷害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师范院校学习内容，在未来教师中煽动仇恨。新唐人记者叶佩青、赵培、朱棣综合报道。
2月24日，巴黎大使法庭开庭对大陆游客加以超对法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的义工程先生进行暴力攻击一事进行审判。法庭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判被告8个月监禁和1000欧元的罚金，缓期执行。
2月15日，程先生在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法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播放揭露中共恶行资料时，遭到中国大陆游客贾以超及他的伙伴们的人身攻击，以致在脸部造成严重的伤害。就此，程先生以蓄意施暴罪控告了对方。2月16日，双方在各方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法庭将审判推迟到24日。24日法庭判决日已到，但被告始终没有出现在法庭内，审判在被告未出席的情况下进行。在校学生贾以超及家人曾陈述，他在2006年时得了心理障碍症，而2009年开始辍学在家，但这个因素并未考虑在内。法庭依据被告的陈述认为，被告精神不稳定，会对社会造成危险，判他8个月的监禁，缓期执行，以及对受害者造成身体损伤进行1000欧元的赔偿。法官对被告不出席审判席感到吃惊和遗憾。克莱尔·萨谢女士表示，陈先生对审判结果表示，
这个正义得到伸张，邪恶了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呢受到制裁了，受到法律制裁了，这一点我觉得呢很重要，更重要的呢是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谁迫害了法轮功，他都会遭报应的。
法庭决定继续扣留被告的护照，同时将在4月15日对程先生受伤程度进行全面的医疗鉴定，以避免留下后遗症的豁然性。新唐人记者周逸飞、王红，法国巴黎报道。
广西省一位甘姓教师近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突破网络封锁，他才知道了六四民运、天安门法轮功自焚造假等事件真相。现在百姓对中共已经失去了信任，他也因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
中共当局对中国内部消息的封锁，掌控媒体和网络，60年来确实隐瞒了很多事件的真相，譬如89年六四事件、2001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事件等等。不过广西教师甘先生认为，消息是无法完全封锁的，他就是因为知道了真相，主动到大纪元网站上去做了三退声明。
就是那时候电视台一连十几天都是放那些解放军，那些人烧死也不还手，解放军被烧死的镜头，我现在也很清楚，我们是被骗了。我们现在印象中新闻电视报纸不可信，反正是我们都不相信了，反正我们就是没机会看到真相还有渠道。
甘先生表示，知道历次事件的真相之后，对中共政权完全失去信任，他一个人的退党不能起什么大作用，但是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退党浪潮正在中国不断的翻起浪涛。
大家都已经认识了他，认识到这个错误力量就大了嘛，像我一个人的能量应该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想的话，我想他那土崩瓦解那一天肯定是苏联的轰然倒塌的嘛。
甘先生感叹说，就如犯下杀警案的杨家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人物，完全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啊。新唐记者梁欣、林美琪采访报道。
2月27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他在谈到反腐败问题时表示，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近年来，温家宝在国内和国外多次谈到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而温家宝的谈话却多次遭到江泽民派系势力的封杀和打压。
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曾先后在2008年6月和2009年2月分别与网民在线交流。今年2月20号，胡锦涛的微博账号首次出现在人民网，再次引起广大网民自由表达的热切渴望。27号下午，温家宝在线回答网友们的提问，海内外网民提出的问题超过10万条，涉及反腐败、物价、房价、假冒伪劣产品、就业、教育、医疗、户籍改革、中美和两岸关系等多个方面。此前，温家宝在新春团拜会上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引起海内外热烈讨论。有的评论认为，这是中央高层发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而一些维权人士批评，温家宝只谈民生，没有谈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权。温家宝27号与网友交流时指出，提出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主要指三个方面。第一，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赋予自由和权利。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曾在外交部工作的独立中文笔会作家杨恒军认为，温家宝的讲话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希望是政府方面从民众维权运动的兴起看出百姓关心的不仅仅是温饱问题。在被网友问到治理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公费出国、三公消费现象时，温家宝说，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近些年来，温家宝国内外多次谈及民主、自由、人权等言论，但是有关报道却遭到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江派嫡系李长春及中宣部的删改和封杀。美国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2008年9月播放了对温家宝的专访，新华社等中共官方媒体删除了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CNN 记者在专访时拿出了六四事件前夕温家宝陪同赵子阳探访绝食学生的那张照片。中国事务主编武凡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温家宝当时愣了，他没料到这位记者会把这张照片拿出来问他，所以他当时呢一度呢神情疑重，两个嘴唇呢紧紧的闭住，下巴呢不断的就颤抖，停了好一会儿他就回答，我相信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需要推动政治改革。
温家宝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央办公厅副研究员吴稼祥在题为《温家宝的政治品格》文章中表示，他其实是可以不陪子阳去的，子阳当时已经被免去总书记职务，温家宝当时那样做选择的是做人的良心。 温家宝在 CNN 专访中提出中国民主的三个发展方向，包括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和政府接受监督。江派人马贾庆林、吴邦国、李长春针对温家宝等党内另类先后发表文章，重申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中共各大媒体去年掀起反对普世价值的全民政治大洗脑。去年2月3号，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被一名德国学生扔鞋抗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没有经过任何剪辑播放，令外界普遍感到意外。温家宝27号与网友交流时披露，他的母亲就是在那天看电视而出现的脑溢血。温家宝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总理，也是中共历届总理中最弱势的一位，长期受到江派势力的排斥。汶川大地震刚发生后，温家宝立即飞到灾区，流着泪指挥救灾，而江泽民却操控军队按兵不动，导致死亡人数剧增。
温家宝给这些军事将领们讲，你们是人民养的，你们看怎么办吧。一个堂堂的一个大国的总理，又是中央救灾指挥部的总指挥小组组长，可他既然调动不了军队。
原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江维平在题为温总理不要再流泪的文章中说，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没有言论自由，都不能在共产党办的报纸上刊登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或许也是他经常流泪的原因吧。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仰望星空的诗作，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求。九评共产党中剖析，共产党员普遍存在人性和党性双重人格特征。外界评论认为，在历届中共领导人中，温家宝的人情味可以说是最重的。而一旦胡锦涛、温家宝能够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成为真正有人性的中国人，中国未来的前途很可能会令人乐观。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去年西班牙和阿根廷两地法庭先后对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罗干等人作出追查刑责的裁决，今年澳洲法庭也展开溯江案的聆讯。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表示，案件获得进展意义重大，鼓励受迫害群体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控诉。
陈翔是首位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揭露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卖国的传媒人。他认为西班牙和阿根廷两国法庭的溯江案取得进展，体现法轮功学员十年来收集证据的努力成果。
也是法轮功学员在过去十年来不懈努力，在收证方面进行不懈努力而取得的一个成果，把迫害法轮功的人绳之于法，起码他是证明了法轮功的控诉是可信的，我觉得意义在这里。
而且这些案例具有教育意义，对其他在大陆受到中共迫害的群体有鼓舞作用。
我觉得法轮功这次的成功可以给过去在中共统治下遭受到种种这个不平对待的人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说他们鼓励他们能够去通过收集证据来这个来对这个政权的一些政策实行控诉，这还是有效的。
他相信这两个法庭的裁决是中共始料不及，中共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施压。
就一如香港的情况，香港也曾经香港的法院也曾经希望立案，可是因为受到北京的压力，这个案也立不下去，不了了之。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22日，印尼巴旦岛新时代电台负责人雷蒙与索雷阿利律师到电台频率幅度监测厅和地方警察局直属公务员监察统筹机构递交请愿信之后，在当天对电台遭停播一事在巴旦岛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当天，多家电视台、平面媒体和电台到场采访。新时代电台负责人雷蒙表示，新时代广播电台是坚持不屈从中共强权、向社会报道真相的一个公众媒体， 例如 SARS、 禽流感、甲流感疫情、有毒食品、践踏人权、迫害信仰等等社会焦点新闻，尤其是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贩卖以谋取暴利的重大消息，是别家电台不可能报道出来的，所以中共不择手段地来封锁电台的营运。雷蒙还表示，新时代广播电台已经拿到地方颁发的营业证明书，表示已经通过地方政府的审核，电台的内容是适合于广播，没有丝毫违反规定的地方。很多的设限是后来由于中共强权的干涉才找理由而强加上去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新时代广播电台授权律师索雷阿利表示，如果监测厅是无理干涉，电台也将对其采取法律行动。新唐人记者福清，印尼雅加达报道。